好，在这里的时候，今天所要与弟兄姐妹分享的是律法与天国子民人际关系的要求。我们如果看马太福音五章十七节的时候，你看马太福音五章十七节，耶稣说：“你们不要以为我来是要废除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除，而是要完成。”第十八节，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就算天地过去，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会废去，全部都要成就。”所以在讲完这一些的时候，后来耶稣就继续就开始了传讲什么是上帝的律法。耶稣就开始上帝的律法要怎样的管束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所以你不要想上帝的律法只是不关乎我们的，上帝的律法也要管制我们主内彼此关系的就是告诉我们要怎样的来行，怎么的来和解。所以在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一节到第二十二节，你们听我念，你们听过有这样吩咐古人的话，不可杀人，杀人的必被判罪。可是我告诉你们，凡是向弟兄发怒的必被判罪。人若说弟兄是拉加，必被公义会审判。人若说弟兄是魔力，必难逃地狱的火。所以第一大点我要与弟兄姐妹分享的就是，我们不可以与在主里的弟兄姐妹发怒与怀恨。所以在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一节说，耶稣说你们曾听过古人这样的吩咐，说不可杀人，杀人就必被判罪的时候，是当时候耶稣时代之前的那些拉比他们在解释上帝的律法的时候，他们就得到了这个的结论。所以我们每次念十诫的时候，十诫出埃及记二十章十三节说不可杀人，然后在民数记三十五章十六节里面说，你杀人的你要偿命。所以他们就总结了整个的教训的时候，杀人的就要必要被审判。所以耶稣就说古人是这样的说道。所以亲爱弟兄姐妹，千万不要以为这个是与我们今天没有关系的，是非常有关系。今天的社会的整个道德社会没落得很厉害以至于今天许多的基督徒都杀人。怎样的杀人呢？我就曾经认识了一位的基督徒的姐妹，他信耶稣他也深知自己有罪，他也深信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但是在他的生命当中他就堕胎了六次。为什么堕胎六次呢？因为在婚前的时候有性行为，后来堕胎了整整的六次。在神上帝的眼中他是杀人的，因为当你堕胎的时候，你就把一个活生生的一个的生命给剁掉杀了。所以这位的姐妹她堕胎了六次，后来我见证了就是上帝怎么在她的生命中后来实行了很大的管教，以至于她整个人回转过来所以如果你们曾经，因为我不认识你们，你们如果以前也犯过这样的罪，你们也应该是不会告诉我。但是我要告诉你们，如果你们以前堕过胎，你们杀害生命的话，你们要来到上帝的面前，你们要悔改。无论是男的无论是女的，如果你是男的，以前你过的生活不检点，后来你的女朋友怀孕了她堕胎，你也是有责任，你应当来到上帝的面前祈求饶恕悔改，上帝必要赦免你们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说感谢主我不是正在杀人的，我也没有曾经没有堕过胎的时候，我告诉你，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上帝的律法要控告你们了，上帝的律法要控告你们的心因为在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二节，耶稣说：“可是我告诉你们，凡是向弟兄发怒的，必被判罪。人若说弟兄是拉加的，必被公义会审判；人若说弟兄是魔力，必难逃地狱的火。”在这里，耶稣说：“凡是向弟兄发怒的，必被判罪你在这里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上帝不是单单就是审判我们的外在行为，上帝的审判是从内心开始。当你知道上帝的审判从内心开始的时候，你就难逃了，你就知道你是有罪的人。所以往往的时候，有时候你问一些虔诚的回教徒，他会告诉你说他是不犯罪的， 但是如果你真的挖他内心的话，你与上帝的律法来叫他审验他自己的内心的时候，他会什么？他会恐惧战惊。他们也知道上帝，应该会知道上帝是审核人的内心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认为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是无辜的，因为上帝要审查我们的内心。所以有许多的人，他们虽然在恨一些的人的时候，他们不敢杀人。我们往往不敢杀人是为什么呢？因为新加坡的律法很严厉啊，你杀人的话你一定偿命，你跑不掉了。我们也通常如果怀恨的时候啊，都不敢怎样的害人，因为律法很严谨啊。结果我们新加坡的政府很好，我们的警队也很好，很少的贪污，所以这些的造成就是整个的社会 是很安定的。但是我告诉你哦，虽然有一些人他恨人的时候，他不敢杀人的时候，其实在他内心中的时候，他说去死吧，他说恨不得你早点死。当你恨一个人，你讨厌一个人的时候，你说活该，该死的时候，其实你已经犯了上帝的律法了。上帝的律法就是把你定成其实好像谋杀的人一样啊，你已经被判罪了。但结果你要问一样事情哦，凡是向弟兄发怒的必被判罪，结果是不是说有发怒的人就一定会被上帝审判？是不是？不是哇，说是的举手。耶稣说凡是向弟兄发怒的必被判罪，所以我的问题是，是不是所有发怒的人都一定会被上帝审判？向弟兄发怒的一定会被上帝审判？说不是的请举手，说是的请举手。哎呀，很好了，慢慢的你们就开始越来越有智慧了。曾经我听过一位的牧师在台上，他说发怒就等于犯罪。发怒是不是等于就一定是犯罪呢？断乎不是哦，绝对不是。你看摩西怎么的发怒，这个话下从西南山下来的时候，他看到他们犯奸淫。什么叫犯奸淫呢？就是他们拜偶像，他们行淫乱。结果摩西发了很大的愤怒，结果他为他上帝感动他，结果他就执行了审判，就当天就死了很多的人。你就从整本的旧约先知书来看的时候，你就看到先知无时无刻都哀哭发怒。为什么呢？上帝的子民悖逆上帝，所以他们发怒。结果你看到看过耶稣发怒吗？耶稣有没有发怒过？有，最起码有两次的记载哦。我们看马可福音三章五节，马可福音三章五节，马可福音三章五节，耶稣怒目环视他们啊，英文的翻译是 Jesus looked at them in anger 啊，原文是 agape 就是发怒的意思，怒目他们。然后结果在约翰福音的时候，你就知道耶稣后来知道上帝的子民如何的糟蹋圣殿的时候，结果他就做了一条的鞭子，结果用了这条的鞭子把所有的小贩赶出圣殿，所以结果耶稣也发怒。所以当我们解释说，当我们解释耶稣所说的这一句话，凡是向弟兄发怒的必被判罪的时候，结果我们要审核几样的事情，就是第一，他发怒的动机是什么啊？所以上帝的伦理是讲动机的。第二，发怒的原因目的是什么？他的原因为什么他发怒？所以当我们看先知们与使徒与基督发怒的时候，他们都是为上帝的事情发怒的，他们都是为了上帝公义的事情发怒，所以他们是无罪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多数的时候我们发怒的时候不是这样的。我会发怒吗？我也会发怒。有时候啊，压力太大，天气不好，刚好我的太太做了不对的事情的时候，我就会爆了。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这样，但是最能够就是见证看见你发怒的，就是应该往往就是你最亲近你的人，所以这是很现实的一个事情啊。如果不是你的太太，不是你先生的话，就肯定是你的父母，因为你的父母从小就知道你的脾气是怎样的。有一些的人的发怒是很文静的，他是怎样呢？他不会骂人，他也不会这样，不过他就关在自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跟你说话， 这个也是发怒的一个种心态，他不跟你说话，整个脸黑黑的，就不跟你说话，整天就不要跟你讲话。他说我没有生气啊，真的没有生气吗？不跟你说话，就用冷漠来对付你。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大多数的人都是不义的。当有压力的时候，天气不好的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人得罪你的时候，我们就马上去发怒的。很少的时候我们是像先知，像基督为上帝的事情而发怒的，很少的时候我们是这样的。而往往当有一些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说我为上帝的事情发怒的时候，要小心，因为有时候是因为他们在跟另外一个弟兄争吵，结果他以上帝的名义说我是为上帝的事情，结果你往往你看到在教会里面发怒吵架的弟兄姐妹的时候，往往双方都说我是为上帝的，从来没有一个两个人在教会里面为教会的事情吵架的时候，他没有说我不是为上帝的，真的，我看的很多。所以当有牧师跟执事的时候吵架的时候，结果什么？牧师说他是为上帝的，执事也说他是为上帝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什么才是真正的为上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非常的小心。在第22节的时候，基督就警戒我们哦，不可在怒气当中辱骂对方。因为往往在怒气当中的时候，我们会用言语来杀害对方，我们用言语来侮辱对方。所以在第22节的时候，耶稣说，人若说弟兄是拉加，必被公义会什么审判；人若说弟兄是摩利，必难逃地狱的火。拉加是什么意思？拉加的意思就是笨蛋，拉加的意思就是头脑空空啊，那家的意思如果比较严厉一点就是白痴的意思。所以耶稣说，如果你骂人是那家的，是笨蛋的话，你必被公义会审判，就是当时候他们的公义会，他们的犹太人的就是的公义会审判的一个公义会。而什么是魔力呢？魔力这个的字我们就很熟，魔力的原文希腊文叫做 moros。 什么叫 moros？ 英文就翻译成后来就翻译成 moron。 You are a moron什么意思？就是 you are a fool， 你是个愚昧的人。所以耶稣说，当你在怒气当中的时候，你骂人，你的弟兄是 you are moros， 你是 you are moron 的时候，你是一个 you are fool， 你是愚昧的人的时候，必难逃什么地狱的火。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解这段的经文的时候，千万不是这样解的，不是说你发怒的时候你可以骂人笨蛋，但是你不可以骂人愚昧。因为说你骂人笨蛋只是被公义会审的，你骂人愚昧的时候是下地狱的火。所以不是告诉你说你生气的时候你要怎样的骂人，而是告诉你，你生气的时候你不可以辱骂任何的人。所以耶稣基督为什么要区分拉加与摩利的审判的不同的程度呢？其实这个不是他的用意，他的用意是在同有一个的同一的结论，在同一的结论就是他们都必被什么审判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警戒我们的在怒气当中的时候不要辱骂人你不要说，有时候我告诉你有时候我气我太太的时候，我气到我很厉害的时候，我会心里说一直骂他神经病，不理智没有头脑。我告诉你真的，有时候我这样，然后后来我在醒过来的时候，因为真的我太气了，我气到我一直忍，然后我在心里面就骂他，一直咒诅他，后来才发现求主饶恕，我就说主啊你饶恕我，我就转，我要转换我的心，我说主啊我悔改，我饶恕我，我认罪，然后我说主啊你祝福我的太太，结果你整个的心情就转过来了。你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我告诉你你就会在你的心里一直骂。我告诉你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还没有悔改的时候，我以前是一直骂母亲的，因为我觉得我母亲是不理性的，因为我很讨厌女孩子不理性的，但是神有时候造女孩子就是有她感性的一面，是要扶足就是男人的木头般的那种的方式。所以以前我年轻的时候，我真的是很不应该，我悔改了，所以我一直骂我的母亲神经病，我父亲也骂，然后我的亲戚也骂。后来有一天我的母亲越来真的她的状况就越来越走向精神有分裂。后来我信了主之后我悔改，因为每次我读旧约的时候说你凡咒诅父母的应当被用石头打死的时候，我说主啊赦免我。所以上帝的律法能管束我们的心，上帝的律法会责备我们，所以我每次读的时候我说主啊我悔改，但是这个长年累月的恶习不能马上的悔改的， 所以有时候我悔改了之后，我说我不骂了，我进口了。后来可能几个月后又骂了一次。后来读经的时候，灵修的时候，又被上帝的律法责备的时候，我说啊，糟糕，我又得罪了，我又再一次的悔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不要撇弃上帝的话，上帝的话会指教我们，指引我们人生的道路，会改变我们的生命。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你要问自己哦，你生气的时候会不会用言语来骂人？我说十之八九，十个里面九个都会骂人。那你生气的时候，你会不会在内心当中咒诅那个人？这样我告诉你，十个里面十个都会这样。这样结果怎么办呢？上帝说，耶稣说，就算天地过去，律法的一点一话也不被废去。凡是咒诅，就是辱骂弟兄的、姐妹的，也包括姐妹，因为经文说弟兄的时候也包括姐妹的。所以结果是难逃地狱的祸。结果我们怎么办？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耶稣来承担我们的罪。没有耶稣，你站在上帝的面前你是站立不住的。所以没有人可以站在面前说我是个好人。我告诉你，律法要招出你是一个恶的，你是一个有罪的啊，是一面照妖镜。所以没有一个人是可以站在上帝面前说我是义人的。如果你说你站在你认为你自己是好人的话，我告诉你，是因为你把你那些能守住的律法放在来衡量自己，守不住的你不看。我告诉你，把上帝所有的律法来审验自己的时候，你发现你是站立不住的。当你发现你是站立不住，你是个罪人的时候，我发现一样事情，就是你比较可以怜悯人，你比较可以宽恕人，原谅人。我告诉你，因为在以前的时候，我刚刚信主悔改的时候，哇，我为人很正义的，凡是一点点的东西，我很正义的，因为我觉得我很守上帝的律法。后来慢慢的，上帝就让我看到我内心当中的软弱的时候，我就变得比较宽容。人犯错的时候，我比较宽容，因为什么？因为我知道我是个罪人，只是有时候因为那个环境，因为有时候你不犯罪，是因为那个环境不允许你。我告诉你，当没有人知道的时候，环境允许你，环境迫使你的时候，你就犯罪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认为自己是义人哦。我们站在上帝的面前是义人，是因着我们信靠耶稣基督。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信耶稣基督之后，我们被主宽恕饶恕之后，我们应当如何行呢？我们来看一段的经文。我们看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六节。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六节，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六节，生气却不要什么犯罪，可以不可以生气？可以，但是什么？不要啊，可以吃对的东西才可以生气。生气的时候什么怎样？二十六节说不要什么犯罪，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什么含怒到日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在工作的时候，有人气你气到半死的时候，你气你的经理，气你的主管，气你的同事的时候，不要含怒到日落。啊，我告诉你，有时候你这公司里面那些人呢，真的让你气到。哇，真的是，为什么你会听你说这个猪头猪脑，结果你就犯了上帝的律法啊？为什么做事情做到这样，这么简单的给他弄到这样？结果我说你生气的时候你不要犯罪，你含怒，你不要什么到日落。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在旧约当中，上帝的律法也管制我们。我们看利未记，我们很少翻旧约，我们来翻旧约利未记十九章十七节，在教会的圣经是172页。利未记172页，利未记十九章十七节，你就看到旧约当中，其实旧约与新约的教导都是一致的。你不可心里恨你的兄弟，应坦诚责备你的邻舍，免得你因他担当罪过。不可报复，也不可向你族人什么怀恨，却要爱你的邻舍好像爱自己。我是耶和华。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否有没有怀恨你教会当中的一些的弟兄姐妹？因为我们大多数的人都是来自以前的教会啊，你有没有怀，如果你是从以前的教会转了，然后你离开了，你来到二月教会的时候，我要问一样的事情，你有没有怀恨以前教会的弟兄姐妹？有没有？你每天与夫妻生活的时候，你们是不是每次的一直争吵，争吵的时候用言语来恶毒彼此的攻击？我告诉你，有时候这个言语的攻击是很严厉的，因为男人哦，通常是很吃亏的，因为男人不会讲话，男人呆头呆脑的，木头的，所以结果往往吵架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女的，那男的讲一句，那女的讲五六句，啊，通常了，不是每一个，结果那男的，用新加坡的话说 W 打汗，就是受不了的时候，结果他讲，他就会用暴力。男人为什么用暴力？是因为他讲不过人的时候，他就用什么？用暴力了。所以有时候我以前在警察局的时候看的时候，通常是男人用暴力打女人，然后结果那男的会说，因为他骂我，因为讲我忍不住，结果我打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在家中的时候也是否是这样？你在你家中的弟兄姐妹是否也是和睦的？因为我看过很多基督徒的家庭，他的弟兄姐妹是不和睦。为什么我们这样伤我们主的心呢？为什么呢？所以我们要学习什么？饶恕，因为主已经饶恕我们了。如果你不信一件事情的话，你说其实刚才那个耶稣的那句话不是这样解释的话，我们看看约翰怎么解释耶稣的话。我们翻约翰一书，我们看约翰一书，约翰一书是在后面哦。约翰一书三章1854页，教会的圣经，你看耶稣，你看约翰怎么解释耶稣的话。约翰一书三章15节，翻到我们一同来念好吗？约翰一书三章十五节，教会的圣经1854页，来，1、2、3，凡恨弟兄的，是杀人的。你们知道杀人在他里面没有永生，所以约翰说没有永生，跟耶稣所说的一样，要受地狱的审判是一样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如此呢？为什么这样呢？所以结果整个的历史的开始的时候，你就看到该隐因为记恨他的弟弟，结果就他的兄应该是兄长或者弟弟，结果就把他杀了。我们来继续看，我们看马太福音5章23节，耶稣说，所以你在祭坛上献供物的时候，如果在那里想起你的弟兄对你不满，就当在坛前放下供物，先去与弟兄和好，然后才献你的供物。在这里的时候，当耶稣说弟兄的时候，弟兄是什么意思？弟兄的意思就是在主内信徒啊，但是往往很多人就把这个弟兄解释为那些不信的人也包括在内，我是不赞成这样的解释。因为当主说弟兄的时候，他有他的用意，虽然有时候我们不太明白为什么主只吩咐说在弟兄里面你应当要有这样的关系哦。所以第二大点我要与大家分享的就是，你必须要与你主内的弟兄和好了之后，你才来什么献上你的供物，才把你的要奉献的金钱给上帝，你才来侍奉上帝，你才来能安心的来敬拜上帝。所以如果主会审判我们对我们弟兄姐妹不公义的发怒的话，就是主会审判的话，这样主怎么会接纳我们的供物？如果主对我们的主内的弟兄姐妹的发怒怨恨抱怨就是咒诅的时候，主要审判我们，主怎么会还会接纳我们的供物？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你就会清楚的看到耶稣对我们的要求。在第23节，你说耶稣说，弟兄对你不满的时候，就先放下供物啊，这是原文的意义啊。然后英文的翻译是 something against you when your brother has something against you。结果你要问一个问题哦， 这么多人对我不满，有些人说这么多人对我不满，我哪里可能满让每一个人满意我，对不对？有没有可能？没有可能的嘛，对不对？不可能每一个人都满意我。结果怎么解释呢？如果每个人都不满意我，新加坡这么多的人，这么多的基督徒，只要有一个不能不满意我，这样我就不能献供，我就不能好好的敬拜上帝吗？是不是？所以结果在和合本的时候，他就把他的意思就翻译得很清楚。和合本的意思，他就翻意义，不是翻字义。和合本翻意义的时候，他就说弟兄向你什么怀怨的时候，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人怀恨你，有人因你得罪他怀恨你啊，生气你的时候，你要怎样？主就吩咐你说，你要暂时放下你的公务，先去与你那你得罪的弟兄与他和好。难不难做？很难做，非常困难难做。因为第一啊，你要做的时候你要拉下脸皮啊。有时候我们做错的时候啊，也不愿意跟对方说对不起的。为什么？因为是脸皮的缘故。有时候你做错的时候，你就会不跟他讲对不起，你就做一点，买一点东西给他啦，做一点他喜欢的事情啦，来讨好他，就是不要讲对不起这三个字。我不知道你们夫妻关系的时候会不会是这样，若是这样，你们要悔改啊。你要去与弟兄和解的时候，你可能会害怕什么？你害怕哇，我去的话，等下给他羞辱一番。你去被他哇，然后就讲你骂你。通常是如果那个人真的很气你的话，他会骂你骂骂骂骂骂骂。后来他骂到完了，他够了，他气消了，他才原谅你。但是你能忍吗？你能忍的话，我说你是有福的。所以你要与弟兄和解的时候，有许多的拦阻。你首先要谦卑自己，来到他们的面前哦，然后也需要做出补偿。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基督徒与基督徒，当他们彼此得罪的时候，不说哎呀在主里面被饶恕了，已经我跟他说对不起就算了，不是的。你怎样的得罪他，你使他怎么在财务上损失的话，你应当要什么赔偿他的。所以在旧约里面，你偷人一牛的要还五只牛，你偷人一只羊的要还四只羊。所以撒该他当时候悔改的时候，他对主说什么？我凡是敲诈人的人，我还他什么四倍。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也是要做出补偿的。所以要你得罪人的时候，主告诉你什么？要与他什么和解先，尤其是在主内的啊信徒，就是基督徒，包括你的妻子，如果你妻子或者你的先生是基督徒，你的弟兄姐妹，教会里的弟兄姐妹啊，这些都是在主里的，在主内的。这是主对我们的吩咐，主对我们的要求。有一些的人他们会说，这是我跟主的关系吗？我跟那个人吵架，跟我跟主的关系有什么关系？这样你就什么大错特错了。很长的时候我因为你们可能如果你们家中没有两个孩子或三个孩子的话，你们很难理解。有时候我看到天恩跟主恩他们又说经常吵架，吵架的时候我很心痛。我在想说，这样这么小了就为这种鸡毛蒜皮的事情吵架，长大了不是惨？后来我就想说，为什么我发现奇怪哦，很长的时候很多的人的家庭，他们的弟兄姐妹都是大多数都是不和睦的，可能是三哥跟五哥吵架，或者三弟跟小大姐吵架，为什么有这些的事情发生？所以当主恩跟天恩他们在吵架的时候啊，我的心是很痛的，所以往往他们是被我责备的。所以当在主里面，你与弟兄姐妹上帝的儿女彼此之间吵架的时候，上帝的心是很痛的，上帝是非常不喜悦这个人的事情的。你正在伤上帝，你天父上帝的心啊。所以天父要求他的儿女们必须什么？和解先才来侍奉他，和解先才来供你的供物，给你的供物，和解先啊才来侍奉敬拜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就是得罪人？有的话你要快快的与他们和解。我们来继续看第25节到第26节，马太福音5章25节到26节，耶稣说，趁着你和你的对头还在路上的时候，要赶快与他和解，免得他抓你去见法官，法官把你交给狱警关在监里。我实在告诉你们，除非你还清最后一分钱，否则绝不能从那里什么 出来。在这里这一节的经文其实也是很简单的，但是那时候我想了哇一两天，我真的想，我查了所有的释经书，结果想了很久，后来感谢神就开了我的眼，开了我的悟性，使我明白到底耶稣要讲什么。这一节的经文不是说就是说你与人吵架的时候，那个人要告你上法庭，说你快快去跟他和解，是这个的意思。但是其实耶稣是用这个的故事来教导一个的事情，教导什么呢？你要快快的，马上的与你得罪的弟兄什么和解，不要等，不要等待，只恐什么审判来到了。所以在25节至26节的时候，耶稣其实是用一个比喻来教导他的子民。如果你按上文来看的话，21节到22节的时候，你就知道主是教导说，在主里的弟兄不可彼此发怒与怀恨，不可以用言语来辱骂彼此。来到23节和24节的时候，主吩咐什么？先要与在主内的就是信徒的弟兄姐妹和好，才来献你的供物。来到25和26节的时候，你就明白耶稣要讲什么。所以你看经文的时候，你要看上文，你要看下文。你看上文的时候，你来解25节和26节的时候，你就清楚明白耶稣其实他的意义是要你什么？快快的和解，不要等，只恐审判临到你哦。所以，当我们得罪人的时候哦，那个人在痛苦当中的时候哦，如果他向我们的天父不断的每一天的哭泣，每一天的在他的面前控告我们的话，你说主会坐视不管吗？如果你得罪弟兄得罪得很深的话，每一天他在主的面前哭泣，每一天说主啊，他怎么这么的得罪我，你说主会不管吗？会的。所以主就告诉我们说，要快快的与他和解，只恐什么？你被交在狱警，被关在监里，然后什么？除非你还清最后一分，不然不能从那里出来。其实他是用这个的故事来告诉我们，警戒我们，要我们什么快快的与他们和解。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整本的旧约里面经常的出现了，在申命记32章35节43节，诗篇94篇1节到3节，还有其他很许多的经文，都一再而再的强调一件的事情，就是主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不要与上帝开玩笑，你们得罪人的话，你们快快要与人和解，因为主不会坐视不理的。你不要说主已经原谅我了，我已经认罪，我已经悔改了，不是的，不是这么简单的。主要你什么？要你悔改，主要你什么？去和解，主要你去什么？去快快的与他们和好，这是主的吩咐。因为在主里面的弟兄姐妹都是他的儿女，他不要他的儿女争吵。所以律法要管束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律法要审核我们，律法要审判我们，律法要指引我们，教导我们什么是上帝的义哦。所以如果你说感谢主，我从来都没有得罪人的话，但是我告诉你，最起码你得罪一位很深，那就是我们的上帝。如果你得罪上帝的话，你犯了他的律法，你说你不要他，我告诉你，上帝有一天会追讨你的罪。你要快快的什么与他复合，只恐他把你丢进监里，丢进监里的时候是永远的地狱哦。所以你在解这段的经文的时候，你不要像罗马天主教一样这样解释。罗马天主教怎么解释呢？他说，你看在第26节说，我实在告诉你，除非你还清最后一分钱，否则你不能从那里出来。所以你是能还的，你还清了，你就什么呢？你就能出来了。所以他们有一个炼狱的观念，基督徒会犯罪的，犯罪的时候就被关在那个炼狱，直到他受了刑罚，受完了之后还清了债才出来。这不是圣经的教导，绝对不是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不要与上帝开玩笑，如果你还没有与上帝复合，还没有与上帝和解的话，你要快快的与上帝和解，与他复合。怎样与他和解？怎么与他复合呢？我们来看罗马书5章10节，我们翻最后一段的经文，罗马书五章十节， 保罗说，我们做仇敌的时候，听清楚，我们做仇敌的时候，做谁的仇敌？做上帝的仇敌的时候，尚且借着神的儿子的死，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死，与上帝复合。既然复合了，就更要因他的身得救了。所以唯一与上帝复合的方式是借着耶稣基督，唯有他能还清我们的罪债，使我们脱离这一切。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这整篇的耶稣所教导的，你要审查自己，因为上帝的律法约束我们，指教我们，控告我们，指引我们，教导我们学义。你在你日常生活，当你发怒的时候，你是否有辱骂人？你是否心里有咒诅人？你是否有怀恨一些的弟兄姐妹？可能是你的丈夫，可能是妻子，可能是你的儿女，可能是你的同事，是基督徒的同事，可能是以前的教会里的一些的弟兄姐妹，你受了伤害，结果你怀恨他们，你愤怒，你要检查自己。第二，你有没有与他们和好？主的吩咐是我们要与主内的弟兄和好了，才来什么敬拜他，才来侍奉他，才来献上我们的供物，这是主的吩咐。第三，主提醒我们要快快的与我们得罪的人和好。所以我们站在神的面前，因为只有主深知你的心，只有主的灵能帮助我们。所以我们来到我们主的面前，我们审查自己的心，然后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若我们得罪了神，我们没有符合上帝的要求，求主的灵感动我们，让我们快快的来顺服神，快快的来按他的旨意而行，与弟兄姐妹一同的和睦相处。因为在天国来临的时候，再也没有仇恨。在天国来临的时候，当你最讨厌的那一位的基督徒，可能就是你的邻居，你的邻舍。所以在主还没有回来之前，主要我们和解，主要我们彼此的一同的来和睦，一同的来饶恕。因为凡恨弟兄的是没有永生的。我们一同的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一同祷告。我们向主祷告，若你还没有与上帝复合的，我哀求你，你快点向上帝复合。天父上帝，帮助我们，当我们在检查内心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时常的时候在言语在内心当中，我们发怒的时候，我们辱骂彼此，我们原本是应该受地狱的火，因为我们就如同在心中已经把那人杀了。但父神，你帮助我们，因为因着你的恩典，我们今天被赦免，被饶恕，我们的罪被遮盖，我们被称为义，这些都是你的恩典。帮助我们在发怒的时候不犯罪，我们含怒的时候不到日落。帮助我们，教导我们，若我们有得罪任何人的求父神你帮助我们有勇气，我们谦卑的，我们有勇气的来我们所得罪的弟兄姐妹祈求和睦，祈求他们饶恕我们，宽恕我们，再一次的一同的来敬拜你。父神，因为在主你的家中里面你不许可你的儿女们争吵纷争，彼此怀恨，因为我们都是你的儿女，我们在主里面都是弟兄姐妹。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阿门。在这里的时候，提醒弟兄姐妹啊，你们来恩约教会的时候，我要提醒你们一样事情啊，就是有一天你要预备，你会被其他的弟兄姐妹得罪，有一天你可能会被其他的人伤害，这有可能也是我，有可能是其他人，有可能是你伤害其他的人。所以在主里面，主的要求是我们彼此的饶恕，因为问题的所在不是教会，问题的所在是因为人有罪，所以人会争吵，一定会，每间教会都会。所以当你在恩约教会你争吵你受伤了，如果你逃到其他的教会的话，这不是你解决的方式，因为你到了其他教会之后，你同样会面对同样的问题，因为你没有解决之前的问题。所以许多的人当他们受了伤害之后，他们离开那所的教会的时候，结果他们遇到同样的问题的时候，他们一而再再而三的就是什么，选择逃避离开，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案。所以你会发现很长的时候，神要我们学习的功课，当我们没有学习好的时候，不久之后神又再一次要你学习同样的功课，直到我们学习，直到我们完全的顺服，求上帝赐福我们。